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进入到四轮哲学比较核心的一些问题里面。上次刚刚好提过共相之争，那么这个是在四轮哲学知识论的前驱，就是他在讨论知识论的时候必须先理清的一个问题。到最后的结论是共相是在事物里面，而不是用时间的方式去讲究竟共相先于事物还是后于事物。那么在共相之争这个结束之后，也就是说在共相之争的这一个思想里面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就是 Anselmus， 叫安锡伦。那么现在在西洋哲学史里面还是提到比方说本体论证，这个 ontological argument， 这个本体论证证明上帝存在的一种模式是安锡伦提出来的。当然这个提出来后面圣多马斯也不见得完全同意他的想法，而到现在这个认迷的系统反对完全用思想不用思念不用实证不用经验来去处理知识的问题，然后会反对这个 Anselmus， 会反对这个安锡伦。可是我们说安锡伦毕竟在这个西洋哲学历史发展里面，尤其是在四轮哲学重要的这个时间，他是有他的意义。这个安锡伦他是生在意大利的北部，做过教会当中的修道院的院长，也做过主教。那么因为他思想好像是太新了，所以以后被充军被定了罪，三年以后他回到家乡，以后三年以后又充军，然后就可以说死在他的任上。著作是很多，那么主要的他是要把是希望把哲学神学要分开。那么这可以说神学哲学分开，就性跟知分开，是四轮哲学的很主要的特色。它跟教父哲学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教父哲学希望把性跟知融通，把哲学跟神学融通。那么四轮哲学呢是要把神学哲学分开。那么安锡伦是最先提出这样的一个构想，就是把性跟知这两条是如天人之际的通路，把它们分开来，不要并到一起，不要上上上下来回都碰到一起的路，而是分开来走。哲学走哲学的路，神学走神学的路。那么哲学的路是什么？是靠人的理智。那神学的路是什么？是靠启示。所以靠理智的哲学是人就思想，人就有反应权，人要讲话。那么神学呢还是这个启示呢，那是神，神在讲话，神在启示。所以他是设法用纯理性的认知去理解哲学。那么这个哲学的出发点因为当时有迷明论提出的共相了思想了只是一种名目，只是一种空缘。那么这个 Anselmus 开始反弹，他觉得真理本质是不变的，不管我们如何去想他，他还是真理。你反对他，他是真理；你赞成他，他也是真理。所以安锡伦他设法用思想的法则就证明最终的这个真理的存在，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证明神的存在。安锡伦在这里就发展了他的本体论证，认为神是最真实的存在，也是最完美的存在。真跟善，那么是我们逻辑思考方式可以去证明。所以安锡伦说，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不能够用我们的思想想到比它更大，它一定存在。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如果我们在定义上在本质上说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那么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的本质是十全十美，那么它就一定要存在。为什么呢？ 因为存在是完美的一种，既然它十全十美，所以它就应该存在，因为如果不存在它就有缺陷，那它就不是完美的，所以跟它的定义就相反。所以 Anselm 是讲上帝是谁呢？上帝是至善至美，他是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如果他全善，当然所有的好处都得有，存在是一种好处。如果全善的上帝没有存在，那不是上帝。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是最完美的东西一定存在，他不能不存在。所以上帝一定存在，他不能不存在。那么这是一个 ontological argument， 是一个叫本体论证。那么这个本体论证当然有问题，是吧？有问题。他因为是讲到这个完美这一个概念，他不是用完美的等级，他用完美本身一下子去跳到几比几，跳到最高的层次，说最完美的存在，最完美的本质的应该存在，因为如果它不存在，它就不完美，所以就是跟它的定义相反。所以 Anselm 提出这样的一个论证，在思想的层次上，你不容易去驳倒它。所以在当时的其他反对他的人也不容易驳倒他，对不对？不容易驳倒他。可是我们说，毕竟到了托马斯之后，就觉得这证明上帝的存在不能用上帝的这个观念，不能用上帝的概念来去讲，对不对？应该是由客观的一些事实，比方说你要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对吧？看看自然的世界，看看人文的世界，然后你推论出上帝的存在。不过你也可以当透过对宇宙对人间的了解，在宇宙里面你不单只看到春夏秋冬，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的农民，你不单只观察到人生的这一些乐趣，你也会注意到宇宙的一些灾难，火山爆发了，地震了，台风了，这些东西。那么在人生里面一样，你会看到有人家在受苦受难了。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去解释？如果你说上帝是十全十美的，那他为什么造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他是十全十美，他应该造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结果他造的这个世界很多的灾难，是吧？我们生命当然不是很长，你比起冯快可以活2800年，那我们怎么就活也活不到100岁？100岁的人已经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就这样的，我们说一个不完美的一个东西，那么怎么去讲上帝是最完美？所以说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完美这个概念就好像用钉子钉到一个地方，它没有活动的这个空间了，它就是要钉在那一个地方。可是我们说真正来讲，从安息论来讲，它是最大的贡献不只是它的这一个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是他的伦理学。因为他在伦理学里面讲正义，然后讲谦虚。正义当然是公道，公道是应该是由国家、由政府、由法院去奠定，就替人就载回这个公道。可是另外一面，在神学当中也有所谓的谦虚，也就是说你要承认你自己原来的面目，不要去夸张，不要去自比，承认自己如何承认自己是什么，那本身就是谦逊谦虚。正义就是公道，表示信仰哲学跟神学、理性跟信仰可以融在一起。所以这个安学论认为善恶之分不是某人的行为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不是善恶的标准，善恶的标准是人如何去做，也就是某某人是否做出良心去行事。安世伦认为这样行为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问为什么去做，为什么才是真正的哲学的问题。 真正的德行，真正的善行，那么都在自目的这个权利，目的善，目的正则善，目的不正则恶。所以安息论在这方面并不主张随便的舆论可以作为善，作为善恶的标准，而是个人的内心它才是善恶的一个标准。那么这是我们是第一个介绍的安息论。第二个是阿伯拉德，这个 Petrus Abelardus， 这个阿伯拉德呢他是法国人，那么他先说了唯名论的学说，慢慢的他又走进了知识论的学说当中，所以他的哲学史是最有名的，这就是批判的一个精神。那学法与批判来说改造知识论，同时建立一个新的知识论。在这共享之争的发展当中，这个混性唯识论是阿伯拉德所发明的。他认为所谓的共享或者共鸣，那么只是我们的一种意见，究竟是不是跟那个原来的东西是一起的，那是很困难。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语言，那么多不同的东西，每一个人也觉得他所知道的是对的。所以共享先于事物，那么共享后于事物，他要这个阿伯拉德就要把它连到一起，那么连起来的时候就使到它能够成为三位一体，还是说二一一与二的一个方式。他是用神跟人的理念来解释先后的问题。神的观念当中共享先于事物，因为神有了对事物的观念，然后创造世界，创造万物。可是人的观念当中事物先于共享，那么在人观察自然世界的时候，所有的自然事物都先于人而存在，所有的自然事物比人更先存在。人在观察自然世界可以得到对世界的认识，在人文的世界里面可以认识人文世界的产品，人文世界跟自然世界有相当的不同。你在森林里散步，找到一个双人头，你知道有人到过，你不会说有猴子到过，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双人是人的文化里面的一种。那要观察人性，然后要对世界的认识，所以我们说人就要去做学问。人在每一个概念不清楚的时候，你要去比方说找字典，还是找其他的什么样的一种指南，那么慢慢的也会知道。所以这个阿伯拉德他主要的是提出三个难题来去回应这个名目论的方式。他说如果一切的事物都在观念里面，也就是说观念先有本质的话，我就可以用共享把所有的事物都包含在内，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十个范畴就会说明世界的一切。可是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有很大的差距，最清楚的就是当前共享问题的争执，这些争执是否证明人跟人之间有不同的观念或者不同的共享呢？或者根本上人跟人之间就有差别的，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他人的思想？在范畴中人的观念，人所包含的所有人他们的本质超过一流的。共享是指出人类的通信，却无法出入，就没有办法指出人跟人之间的差别相。对，共相是指出共同性，可是没有办法指出差别相。可是真实的世界当中不只是人有共相，而且有人的差别相。所以全世界不止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性。虽然可以用一个共相人就开阔，如此阿伯拉德他认为唯识论以共享天罗地网的方式去概括所有的事物是不恰当的，因为共享只求是共通的部分，那么所有不同的东西就存而不论，所有的差别相真正来讲才是死到人 使到人文世界、自然世界成为米利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他第二个难题，他提出如果共相可以指出真相的话，为什么这个主体有生死、有善恶的矛盾？这种矛盾为什么有的时候可以一起存在？共相存在的法则主要的是逻辑，在逻辑的法则中，矛盾的现象是不可能存在的。可是在我们现实世界，尤其是在我们心灵生活当中，矛盾、对立、荒谬时常存在。这是第二个难题。第三个难题，他觉得既然这个类，就是种类的这个类 species， 这类可以指出一个个别的事物关于存在的类名词，是否指出事物跟神相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变成一个泛神论，任何一个东西都是神。所以阿贝拉德他认为，如果我们要讨论知识论，一方面要注意知识共相的问题，一方面又得注意个别具体的事物的问题。所以阿贝拉德在共相之争当中，他用了这个缓线的唯识论，那么这样的话，他真正的得胜。他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用怀疑，说没有得到证据以前，对事物要抱持一个存疑的态度。那么如果这种存疑久久不能够消失的话，就要用权威。所以在阿贝拉德的一个想法里面，所以在整个四灵觉校开始的时候，怀疑只是一个手段，真正的还是要相信，还是要理解。而这个相信跟理解，它是不是完完全全属于人的这个主体自己的这个能力他可以怀疑，不过怀疑到没有办法，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得用一些权威。权威的意思就是人要承认自己的认知的能力不是至高无上的，有别的人比自己更高超，有别的人他在这方面的研究要比我们多，不然的话就是他如果知识不比我们多，可是至少他生活的经验比我们多。你好像一个乡下的老太婆，不管怎么样他活了那么久，他当然可以对年轻人讲这句话，说年轻人你少讲话，为什么呢？因为我过桥比你走路多，我吃盐比你吃米多。所以过桥比走路多，吃盐比吃米多，那当然他比较有权威。就是在某一些事情上，一个老太婆她讲话的权威比你一个年轻人多，因为如果站在经验、站在常识这一个方向来去想，的确是如此。那当然你站在别的一些课题上，那你还得承认有所谓的专家，专家他比一般的人他讲话要多一点，因为他比较有知识。所以这是我们在四灵觉学在共相之争的后面，到四灵觉学全盛的时期中间要提到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